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求你在早上这段时间，你给我们有好的体力精神特别可以来默想先知的话语特别他对以色列人的教导责备跟劝勉也让这些话圣灵透过我们所听的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动工也有作为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敬虔也更愿意来亲近你感谢你看顾伯文他们夫妇两人还有伯亚苏亚他们都平安抵达意大利那里也今天在圣经的家那里他们一起来敬拜来上主日学主啊你也亲自给他们同在让他们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头也能够专注的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也能够以一个喜乐的心来把感恩荣耀来归给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看顾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有各样的挂念的或是有担忧的我们相信主你既然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你也就会给我们有新的恩典让我们学习每一天都依靠你来过一个喜乐得胜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荧幕上的经文这个是上个主日的我们那时是看到十二节但是它跟十三有关系我们那时没有讲十三我们先讲十二我们今天才进入十三好我们先念来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领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这个是一个上帝对他们发出的诸多诸多的邀请其中的一次 OK 这个不是说他们在做他们其实他们不做但是先知还是就是上帝托付先知还是很耐心的我们说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同样的事情了所以这里呢上帝又告诉他们用一个栽种的比喻来说以色列人虽然这个刑罚已经定了上帝已经把他们定义要交给亚述人要带出去了但是呢上帝还是给他们机会说如果你悔改就是在这个刑罚之前如果你悔改就是说栽种公义栽种公义的种子呢其实用上个礼拜我有解释这个公义呢不是我们习惯用的那个justice justice 是公正公义呢更多是神的美善它是 righteousness 就是 righteousness 不是只是 right 那么简单是上帝的美善就包括了神的恩慈怜悯就是上帝的那个美好的那种属性在圣经统称为公义只是中文会让你有一个错觉好像公义就是很生硬的一种好像对错什么这样的这种制度了 OK 这个可能我已经讲很多次你们可能都记得就是这个翻译的用词呢是古代的也不是很古了但是是100多年前的中文当时用这个字跟现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用它的意思涵盖都不大一样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会福音派的人有时一讲到公义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公义跟慈爱是好像是对抗的嘛这边说我们有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其实公义就是神的慈爱它包括在里面的因为那个 righteousness 呢它不仅说上帝是公平它也包括了上帝很大方很慷慨这一些的性情都叫做上帝的公义可以吗当然上帝的公义是超越的只是说 上帝在圣经里面呢，他也要求我们要用公义来对待别人。OK， 但这个是人，就是用上帝的公义作为我们的学习参照，我们用上帝对待别人的态度来对待人了，所以这叫做公义了。OK， 那你在圣经里面看，主耶稣怎么对待平常的人？上次不是举个例子嘛，就是说人会比较觉得公义就是你欠我一块钱，你就还我一块钱九毛就不行，因为我做人是很有原则的，欠一块就还一块，多我也不要，少我也不收，好像你很公义其实是你是很死板的，这不是很公义。你很公义是怎么样啊 ？OK， 欠我一块钱，你给我一块半我不要啊。多我不要，少呢？少没关系，你给五毛也可以，这才叫公义。就是你除了不严厉的要求别人，你在别人不行就是缺乏的时候呢，你有怜悯，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上帝嘛，不是吗？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多做的，因为他要求的，他就以那个做标准。但是你做不到，他怜悯我们给机会我们，这就是神的美善。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有时以为自己很有原则搞到最后是每个人看到你都跑，你说搞什么呢？我很有原则，我很公义，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因为你不像上帝，你不像耶稣，你像一个也不好说法利赛人当然有点像了就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保持所谓的原则。圣经要我们保持原则是指到真理的事情但是圣经一直强调我们要迁就，要包容，特别是在别人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要像上帝这样有格外的这个恩惠给别人，是吧？这可能也是我们常要思考的上帝在圣经里面的诫命呢，其实是要求我们要用美善，就是神的美善公义来对待别人，而不单只是说要很公正。那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经文就说上帝说你可以收割慈爱意思说如果你愿意顺服上帝的这个吩咐了愿意栽种公义，就是以美善来对待身边的人呢，上帝就应许他也用这个慈爱跟怜悯来回应他们。 OK， 所以收割慈爱不是说你有一个种子真的是可以长出一个慈爱的果子这是比喻他就说你如果用这个真诚的美善来对待别人连最终你得到的这个果效就是上帝用慈爱来对待你你每次祈求的时候你不会落空。所以下一句话就是说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意思是说你们过往一直跟神求没有得到东西嘛，因为他们一面犯罪一面求嘛白求没用所以说你们都是落空的你们想要的我都不给，因为你们不栽种公义嘛你们不行上帝喜悦的事情，就是不除了不爱神也不爱人但如果你愿意顺服这个要求呢，上帝应许说你在寻求的路上不会落空，所以马上说现在你可以求但以前求没有他说现在可以上帝给他们应许，然后面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如果顺服上帝要怎么样回应他们呢？他说你们要，当然他说收割慈爱好像是果子一颗一颗收后面就形容更加丰富了，他说不单是可以收割，那个上帝给你的慈爱好像雨水这样这个雨水就是说很大方的就是遍地的就是丰丰富富的降在你们的身上。 OK，我们是用一个很有限的美善来对待别人， 上帝要用他无限的美善来对待我们。你可能在新约里面看过这个经文，对，耶稣说的嘛，你们饶恕人，父就饶恕你。我们饶恕的只是人的东西啊，上帝饶恕我们的是永恒死亡的罪啊，不成正比的，就是完全是不是一件事情啊。哎，这叫恩惠了。所以上帝要我们守诫命啊，饶恕人呢，就是不要计较人的过犯，可能我们觉得很难，对。但是上帝说，你如果愿意这样，你饶恕的也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得罪的另外一个罪人，就是我们其实也不清白啊，人家得罪你，你也有一点也有责任，就这样子饶恕。上帝用一个完全公义的审判官来判我们无罪啊，你能够想象那个差别多大？所以栽种一颗公义的果子，哎，这种子，上帝要用大雨，就是用福气啊，好像雨水这样就降在这些愿意就是顺服的人呐、啊，愿意遵守上帝吩咐的人身上。我讲这个不一定是实际生活的一种物质上的经历啊，就好像你真的是。看到下雨啊，还是什么，还是你做了一件好事啊，跟一个人做好朋友啦，和好啦，连隔天你就升职啦，或是什么加薪啦，什么也不一定是这一种东西啦但是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属灵上的就是当你心里愿意放下对一些事情的执着可能你长时间很惦念一个人不道歉或是他不跟你讲谢谢，或是他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虽然也不会去记仇，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放下。你当你的意念一转，你说好了，我要栽种公义，我要用美善来对待这个人，你马上心灵上有极大的满足感，好像水灌下来一样，那种平静，那种安慰是天上来的。这种心灵的感觉是更加贴切了啊！当然物质上我也不排除有时一些的见证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他愿意顺服上帝，连上帝也祝福他，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啊、医治啊这一类也有了。OK， 但是我在说了啊，更实际的福气是属灵上的，好吗？啊？好了，所以这是上帝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要求了。嗯，我们就看今天的内容了啊。今天是下一节啦，十三节。好，我们读一下。他说：“你们栽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啊。”这上礼拜我跟你们读这节啊，但没有讲啊。这一节就是回应上面那节，你记得上帝邀请他们栽种公义，但是他们反而栽种奸恶，对吧？这你说这些是以色列人吗？是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你说怎么坏成这样啊？你不做也就算了嘛，上帝叫你种你不种就算了，你反而种相反的东西，怎么可能这样？是啊，人不会不犯罪的，你只能够选择你能够行公义，你一不行公义呢，你就犯罪，你不能够在中间的。你说啊，上帝今天放假我不行善也不行恶，你要做什么？你做一个佛啊，坐在那里啊？不能的。 OK，只要你不努力行善，你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努力犯罪了。所以当他们拒绝栽种公义，他们就是栽种奸恶。因为他们每天先知打这个和西亚已经够多了，就从前面到现在都一再的都是欠缺啦，要他们悔改也常提醒上帝的恩典还在，好像这里这样，上帝说你若悔改，这些的刑罚还可以就是暂时还可以免去就是上帝还是会一直用他的慈爱他的 这个温柔来吸引他们。 OK， 上帝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这样子做的，如果了，对吧，就是反正他是神嘛，而且百姓也承诺要守诫命，所以按公平来对待就好了嘛，对吧，有做奖赏，没做罚款，不是可以了吗，不用讲情的嘛，不用再说哦，再给你一个什么赏赐啦，再加添一点什么鼓励性的东西啦，再用好一点的口气跟你讲，是就是，没有就不是就不是嘛，就这样简单。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其实上帝他用仁慈啊来呼唤悖逆的人悔改啊，这是上帝的本性啊。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你从圣经里面看到，你不应该看到上帝的好像一种道德行为，上帝就是道德，如果你要讲道德的话 OK， 他没有所谓的道德行为，他的行为就是他不像我们啊，就是我们有道德行为，但是我们可能有另外不同的道德观念，行为是跟人家一样的嘛，对，是，但是里头不一定啊。上帝就是美善，所以上帝的美善呢，就是他的行为。所以如果圣经一再说上帝是慈爱的，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吧？他的这个endurance 啊，叫做忍耐啊，上帝的忍耐啊，就是存到永远，这个是他的动作来的。可以吗？你读诗篇就常有这种字啊，连我们就要常常很羞愧，因为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连一点点的忍耐都没有。当然有啦，可能比别人好一点，但是跟上帝对照一下呢，我们的恩慈忍耐就差很远了。但我们却告诉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就是你跟人家说你有耶稣吗？基督徒就是基督嘛，对不对？但是你却跟基督差很远，也就变成了我们在妄称主的名，在亵渎主的名。但你可能不是故意的啊，就是想要这样用这个方法来亵渎嘲笑神啊。但是往往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身份。 OK， 我再讲一次啊，就是上帝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不是给他们一种行为规范而已，是因为上帝要住在他们当中，意思说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的行为显出上帝是谁，这个是一开始就讲好的目的来。他不是给你一个规条你就按着做啊，大家都做得很好了，大家说这个民族很有道德 OK 啊，你们的神很厉害，因为你上帝不是要我们按着他的要求去做一样东西，他要在我们的身上给别人看到他，因为他是看不见的 OK。 所以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叫他叫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今天为什么你叫基督徒，就是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在用你是神的儿子的这个名字，但是走在街上骂人吐痰占小便宜，你说哎，怎么可能，哇，这是道德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生命问题。所以如果不改变这个观念啊，一直都可以在人前跟人后的分别嘛，对不对就是在圣殿那里啊，在百姓面前就要做敬虔的以色列人啊，人在私底下或是在外邦人当中呢就变成了原本的自己了什么标准什么都不算了，对吧，就是好像礼拜天是圣徒好像天使一般啊，星期一开始做生意了，就是抢啊骗啊什么都来了，因为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嘛，生存之道就是谁快谁有了什么规矩都没了，就是按着这个游戏的规矩来，那这一种的风格一直都存在，以前就有了。 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这个不是我要你们栽种的，上帝不是要他们守一套的行为， OK， 上帝要的是他们真的让上帝好像种子一样啊，他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被种进去，能够生长出来。但这个在旧约没有，在少数人是看到了啊，大卫啊这些人的生命，但是普遍上是没有看见了啊，百姓是没有了。但到了新约呢，这个恩典就给每一个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名字从以色列变成基督徒，但其实我们也叫自己叫以色列，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就是因为我们更亲密了，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应许，他要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好像我们被借加，我们被种在上帝的里面了，你就必然要结果子啊，没有什么还可以分的。OK， 我说回来了，就回到这里，就是上帝是用他自己的本性啊，不是他要设一个榜样说啊，我饶恕人，你要学我啊。上帝用他的本性来吸引，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上帝最完整的自己啊，但是还是没有果效。OK。你懂吗？这个表示说，这个百姓是没得救的啦，就是上帝亲自触马了啊，不再只是用一些的额外的善行啊，上帝用他自己来吸引百姓的时候都不成功了，百姓都不觉得有什么好可以听的啊，真的是这个败坏已经到了极点了。OK，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当然这是常常要反省，就是我们不单是明白啊真道，明白上帝的律法要求，这个层次是我们的本分了啊，这在理性上理解上应该做啊。当然我还是一再强调，圣经常说的不是明白律法而得永生，是行律法得永生。要常问自己，我结出果子了没有啊？那你如果你是怕去做，也算做了啊，但是这个果效不，这个果效不是神的啊啊。那就有时候我劝那些父母啊，我说如果你吓你孩子啊你不做什么下地狱啊下什么 OK， 他可能会去做啊。你跟他说你不来做礼拜下地狱啊，考试不及格啊，等下肚子痛啊，他会跟你来教会啊，他怕嘛啊，你吓他 OK， 那他来了教会了，这个是父母的成功，因为父母就是要人家看见他孩子来教会嘛，成功了，但跟上帝无关，因为他的心没有爱神啊。但如果你的孩子呢被上帝的爱吸引啊，他来教会 OK， 这是神的荣耀啊，这个可能跟父母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因为上帝是用这一个慈爱来吸引罪人的，他不是吓你的啊，所以我们更多是要，我们是要求行为规范啊，就是要看得见要什么，但是你要注意他的心灵啊，就是他不是怕，他是爱，他爱他可以做不到，因为软弱嘛，对不对？他怕也可能做不到，他也软弱，但是爱，但是有软弱，其实上帝会宽容的，因为他知道你爱，你爱他，但你软弱你做不到，但是很多人其实不是因为爱软弱 ，OK， 他们是因为有的是怕，有的是因为不做啊，就是不管，连所谓的软弱根本是借口。啊，这个就不算在这里了，不算在这个劝导的范围里面了。OK， 所以说回来呢，就是百姓一直被劝了啊，但无效。哎，上帝就是说，他们一直行恶啊，就是一直种。如果他们种了，发现长起来的不是慈爱啊，是奸恶啊，你还可以拔掉嘛，对吧？但是百姓肯定是不在意啊。因为他们可以等到收割，就很长时间了，一直说 如果我要种番茄啊，最后种了一堆野草啊，我就说我占空间，它没长多高，我都拔掉它了。对，你看得到，虽然还没熟，但是你已经判断它不是你要的。但这些百姓竟然可以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直到呢它熟了。所以这里说他们收的是罪孽，所以心里面有邪恶不处理啊，一直让他在里面滚滚滚滚，其实后来成熟的时候已经是罪了啊。雅各也讲过了是吗，啊，十一怀胎啊，就生出罪来嘛，啊，最后就产生死了。所以这个是说到人的一种悖逆了啊，就是人的骄傲也是啊，就是他很自信的觉得啊没问题啦啊，这个好像也可以容忍啊，最后这个罪就形成了。他不单在只是一个奸恶的观念，同时思想他已经形成了罪孽，就形成上帝要审判了，就是有后果的东西啊。 OK，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再跟上帝说不算了啊，因为这个可以停止的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就必须吃他们所种的。他说这个叫做谎话的果子啊，谎话的果子是指什么？就是他们就要被欺骗，就是要承担这个虚假的这个后果，就是奸恶就是但它跟我们今天生活不一样，我们今天可能看到奸恶，我们想哦，可能呢谈钱啦，还是说什么啊想去玩啦什么，我们可能想到这些个人的东西啦。 OK， 啊罪孽，我们想哦可能就是做考试不及格了，什么的罪类啊，啊谎言果子啊，就是要被骗啦什么。它其实整个上下文呢是讲一个国家，所以不是讲什么贪吃贪玩这一类事啊。他是讲一个国家，他是讲到一个神跟人的关系，所以奸恶在神人关系里面呢，不是你贪吃贪玩那么简单，是人的骄傲，就是人的自信。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是说，因你靠自己的行为依赖勇士众多，很白的，就是说所谓的奸恶呢，不是只是一个坏的动作，是说到你们从头到尾呢，一直都暗暗的靠自己的能力去，就是他们去累积很多的外交啊，去买很多的马车啊，来给自己保护。 OK， 虽然嘴巴还去圣殿啊，去赞美神，去祷告，但是上帝看见了他们是在种啊一个邪恶的，就是奸恶的，不诚实的，虚妄的种子，连最后这个种子都长成果子了。你长成果子你扔掉吗？他们说你要吃，你要吃这个后果，你这个后果就是以色列人要被掳走，就是他们相信他们的兵马可以保护自己，上帝就让他们知道这个谎言的后果就是灭亡，可以吗？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国家啊，是讲很多很多人啊，不是一个习惯啊。当然如果你用在个人啊也可以了啊，就是我有时我们个人有一些可能放不下的啊习惯性的东西啊我们也要常常去圣灵光照啊，让我们不会允许虽然这个邪恶你没有办法拿掉啊，它来就来了啊，但最少你不要让它变成果子嘛。那么你就禁止它啊，你求上帝把它拔除，连根拔掉啊，就算它再来你再拔嘛。对，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停的，就当我们进到永生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种子了。哎，在今生呢，如果你总觉得没有，你应该是被骗了，因为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嘛，种子到处飞的啊，就是谎言的东西啊，这个败坏的啊，这个世俗的种子啊，到处飞的啊。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一直拔草，一直拔草，拔到 主耶稣再来啊，你这个就是 make sure 啊，就是确定你没有收进任何谎言的果子，对吧？虽然谎言在，但是你的家里、你的仓库里头没有谎言的果子嘛，不然你就得吃了，你就得承受那个后果，好不好？好，那我是想到一个东西了，但是这又是题外话，不过没关系啊。那今天太早起身了，所以啊，现在头脑可能比较走的比较激动，我没有了，开玩笑，可能喝了两杯咖啡会这样。那我就啊，我早起身是因为马来西亚那边要讲到了啊。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刚才在看的时候就说到上帝用他的本性啊来吸引我们这个课题了 啊。我想到那时我想在各地都有类似啊，但我有一个例子是我遇到的，我跟欣怡都遇到，就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姐妹了啊，她的儿子蛮早就去世了，因为她有很特别的病啊，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些病，其实后来也有很多手术了啊，不搞。但那时候我们已经来到法国了，不过他是就是近几年，可能四年前这样，2019还2018年的时候，就最后就去世了。那当然去世也是很有争议啊，有人说是自杀，有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总之他是离开了，连他剩下就是一个女儿了。OK， 连这个女儿呢就正常的没有病了啊，从小呢就跟他们就是他比较多是他先生就忙工作的，也就比较多是他就把他女儿带到教会，所以这个孩子呢，这女儿呢，就我们也见过啊，就是常常来聚会，也喜欢主日学啊，这就在教会很活跃的一个小孩了，人现在已经长大了，都很久没看到他了啊，他妈就说。因为他妈妈还是一直会来我们的团契啊，就上网，就有时候会祷告，他就提到这个事情，其实他讲很多次都很难回答他，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女儿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也完全不屑啊，就是你跟他讲他就更不要去那种的，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他说甚至有一天他不知道做什么学校的项目啊什么之类的，连他就看到他的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把一个我忘了，总之有一个模型啊就是人的模型，连他好像把后面好像放了一个什么猴子啊什么这样的，连他妈就很不高兴，就说他说你什么进化论啊这样，连他女儿开始很诧异说哎怎么你会说我进化论，但他妈又说不然你怎么这样子做，你们学校什么，他说他讲两句了，他女儿就马上说是我相信进化论，这样就是他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是你说我是什么我就做给你看，所以他跟我们抱怨了，就说啊搞什么啊，我女儿从小都在教会啊也就是说应该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是不是教会有问题啊，那些人怎么教啊什么什么，我想怎么可能性他都讲过了啊，哎呀就怪教会的牧师啊，教会的这些负责的同工啊，不然就是我有没有也提他自己啦、啊、可能说在家里嘛哈、啊、你跟你丈夫可能也不是很合啊，就孩子可能也看在眼里嘛，那各样啊我们都提过了 ,OK, 但是他好像放不下、啊、就一直会觉得他的女儿不可能会变到这样的，应该是很近前的嘛。啊，因为他花了很多心思给他，就在信仰上。OK, 好了，我想这个问题很多父母都会问的，因为很多孩子长大了也会离开教会，连他很多父母不会觉得很高兴，说啊，理所当然不会，大家都觉得错在哪里啊？为什么会完全没兴趣？是吧？那其实我有一些对话呢，然后不是只是从一个人身上啊，很多人的对话，有察觉到最少有两个点。可能要父母，当然有的已经 孩子已经长大了，就但最少可能现在孩子还小的哈，你要想一想哈，其实这最少这两个点了。第一个点就是呢，或许我们让孩子从小在基督教的环境的时候啊，我们给他们的一个观念呢、啊，就是他看我们，就是做长辈的啊，做或者牧师啊，或是教会的这些属灵的人，或是爸妈了啊。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提到属灵事情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那种态度，我不是说随便，你很认真，但是呢，圣经好像是一本你研究的一本古书啊。这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啊，就华人背景会有这个形这种状态啊，就是你会对圣经很执着解释，但是你是在解一本《西游记》，你懂我意思吗？圣经好像是一个明朝写的一个著作，写得很妙，所以你很注重它的原文。啊，他的这个时态啊，你一直要讲，但是你的兴趣是它是一个古文，一个很有价值的著作。看完了《西游记》，你不会变成猪八戒的啊，就是你里面是什么就什么，你还是过你的生活，因为它是一个古书嘛。我这样子讲，就是因为我们华人背景，特别如果是国内出来的读书多的人啊。其实从小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功课的嘛，对不对？要研究，要明白。那当他们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呢，圣经也变成了一个古书，所以他们特别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很注重理性的明白，但是他们的生活是照旧的，爱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因为西游记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但是《西游记》会给你带来快乐，啊，觉得这个作者很有趣啊，在讽刺当时的皇帝没用啊，旁边很多小人啊，猪八戒啊，也有忠臣啊，孙悟空啊，也有默默受苦的什么啊，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忘了啊，总之那个每天很可怜，给人家欺负的啊，你说啊，写得很好，你看生活没有变嘛，你知道如果你的信仰啊。虽然你也信耶稣啊，但是你的圣经追求神的话语，追求真理很认真，但是这个是一个著作啊，一个古文的著作，其实你的信仰没有办法传递影响你的后代，就是你的孩子呢会像我这样啊，我其实我到很迟，就是可能是过去我爸那自己可能就疫情之前了啊，对，我都四十几岁了那时候 ，OK， 我才发现我爸的一个特点啊，你知道吗？我不算跟我爸疏远的啊，爸做牧师嘛，从小我爸天天在家的啊。但不是说他不干活啊，就是牧师上班的地方就在家，我们住在教会嘛，所以我是跟爸爸在一起很多时间的，我爸没有所谓上班下班的时间的，我天天看到他的 ，OK， 基本上他什么习惯啊，他咳嗽啊，他什么我们都很熟的，几点起来啊什么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呢，我是等到四十几岁我才发现的，就是我爸原来对古文。很熟的，有一次他进医院了、啊，就是我们送，那是他这是哇，以前是中风了、啊，就是轻微的了，后来呢有一些后遗症啊，也就是睡觉啊什么的有问题，那一次比较严重，我在嘛，就送他进医院，连那个医生来看他的是一个年轻人。但是是华人，因为通常有时看到印度人的医生，我爸又不会讲马来话什么，所以就不说话了。但这个是华人啊，这个年轻人又很有趣啊，他来跟我爸聊，你知道他们聊什么？他们聊那个滕王，什么滕王阁序啊，序阁、啊、忘了，总之就是一个唐朝的一个年轻人写的，十几岁就写了一个很就是很出名的一个诗啊， 啊，滕王阁序应该是讲啊，我爸就这样子念出来整首，连那个医生呢就跟着念，我在那边傻掉，说这是我爸吗？我爸不是，怎么会讲自己我从来没听过的那些整首诗啊？他好像就这样讲讲讲讲讲，好像他讲到这样讲出来了。哦，这我才认识哦，我爸喜欢这个东西啊。啊，然后那时候我跟星也在啊，哎，我们都笑嘛，我说哇，那后来我就问他是什么啊，我去研究一下啊，所以我现在才懂多一点啊，他叫什么名，那个是谁写，说叫王勃啊，就是一个古代年轻的一个诗人啊，什么什么这样，哎，我就开始去研究，那懂一点，哎，可能可以跟老爸讲话嘛，啊，就在引他会不会讲别的诗啊，就因为他从来只跟我们讲圣经，也没讲别的啊，就说看看他里面还藏了什么东西啊，哎，得讲出来啊，啊，就说题外话了，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你读圣经是研究西游记的话，你孩子会陪你的 OK， 因为他想讨你喜欢，所以他可以跟你去教会，他也可以陪你读圣经，你要他做什么他也做，但是他始终认为呢，这是一个古书，可以听可以明白，但是不需要做，所以这个会让他长大之后呢，他会离开的，因为他有一天他发现他不需要再这样做的时候，圣经是没有什么价值，就好像我放弃西游记啊水浒传啊，我把这以前看的小说都留在马来西亚嘛，我也没带过来，我说算了嘛，现在不看这些了，就过去了。哎，那时你很惊讶，你说小时候陪我读圣经，这么长大不要，当然不要啊，古书来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可能的，不说每个人都这样，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有时信仰是在心里，但是确实没有一个真的是把神的话看为是好像医生写给你说，哎，你要去吃药啊，给写一个单啊，是吧，找这个什么病什么药几点吃，吃几颗，我们很少把圣经看成是这一种。是啦，有一些字啊，我想这些病的名字很长很长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懂是什么病啊就任医生讲嘛，总之不知道也没关系啦，反正这不是重点，对不对？你说药也很长很长的那些名字啊，总之不是毒药就好了，总之也是相信你啦，也不会太过去执着嘛，对不对？最重要是说你再想一次，一天吃几颗啊，啊，吃几粒啊，这个是重点嘛，因为这个跟你有关系啊，它不是 CUG 啊，你不要花很重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字啊，这个意思啊，这个历史背景啊，就好像你很在意那些药的名啊，但是你不吃它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让圣经不是一本古书，它是你每一天必须吃的药的那个指示，你的孩子一定会很惊讶说，原来呢上帝给人每天的生活有一个规则的，而不是只是好像你看着办了啊，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啊，总是不要怎样不要怎么样就好，没有的，上帝没有这样子做的 OK， 圣经每一天都让我们亲近他，亲近他之后他就让圣经的话引导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决定，他就好像真的是吃药这样，所以你如果搞不懂一些的名词，其实搞得懂最好了哈，搞不懂也不是很重要嘛，因为最重要的是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你才高兴啊，不要只是光懂不做啊，所以这是第一种生命啊，可能他不能承传，就他卡在你这一代他传不下去，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跟现在就是现实生命有关系的东西啊。但我时间已经长了，不过我再讲一个我就停了，因为早上咖啡喝太多了啊。第二个可能性也是我刚才早上就是后来第一个是之前想过了，不过这个是刚刚啊，就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可能会让小孩就是长大之后啊，就是突然间消失了，就是我们太过于应用了 OK， 这也是一个危险啊。就是第一个好像完全是跟生活脱节的古书，但第二个呢，我们太过于重视它的这种实用性，因为这也不是信仰的。怎么讲呢？就是很多的父母单我还听到的啊，他们会讲的，就是他们会好像举个例啊，孩子很忙 OK， 爸妈退休了很得空，那呢孩子天天又要上班又要上课啊，要打工要这个啊，很忙的，父母很关心怎么办，妈妈就会去帮他看看一些健康手册。哎，孩子啊，早上起来哦，先喝一杯温水，20分钟之后再吃早餐啊，这个降低这个血压的30%。你帮你孩子看怎么样能够活得好，怎么样能够健康，因为他忙。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呢，看圣经，他看到上帝的要求，他帮了孩子看，然后他就告诉他孩子说：“哎，孩子啊，你以后结婚哦，要找基督徒，知道吗？”其实孩子也不在意啊，自己也不信啊。但是呢，你给他一观念就是呢，哎，圣经里面讲的，你找一个基督徒结婚哦，你会顺，你会幸福啊，会顺一点。OK， 你是用这种观念，其实你要知道啊，找基督徒结婚也会打架的啊，因为不然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婚姻问题啊？根本圣经不是一个指南书，不是一个说明书，圣经是告诉你上帝要做什么。OK， 之所以上帝可以祝福你呢，不是在圣经里面的，是从天上来的，意思说。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完了，你知道上帝要你这样做，你顺服，你照着这样做，连上帝从天上把福气给你，而不是说有一本书啊，他摸透了世界的道理，连让你转左转右转左就捡到100块美金，圣经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呢，他就算按照圣经去做也没用，因为福气不在那个圣经里面，福气在，所以上帝如果没有叫你的孩子要怎么做，他只是听你的话去做了一个圣经讲的话呢，其实他不会有福气的，因为他不存在顺服在里面嘛，他就是他没有让神喜悦，上帝就不会祝福。那你说后果呢？后果就是这样，就是他小时候因为爸妈都很爱他嘛，就老帮他读圣经是吧？所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父母会帮孩子祷告嘛。孩子太忙了啊，明天要考试啊，爸妈帮你祷告啊，帮你求神啊。孩子当然说好啊好啊，你就是多求几个都可以啊，啊，隔壁有人帮忙求啊，求阿拉也可以啊，总之可以帮忙的都可以嘛，对不对？就是这种心态嘛。你等到有一天他不需要求的时候，当然就不需要你的上帝了。那是他走出去的时候，你很惊讶，不需要惊讶，因为这是实用的后果。他从来没有自己经历到上帝。我们给他的观念就是，这个宗教，就基督教这个宗教，有一种处世的道理，会让人得好处。OK， 但是我们没有让他明白，这个恩典，这个好处呢，是建立在关系上面的。不是每一个人遵守圣经的话都可以进永生的，是那些上帝叫你做你去做的人，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而进入永生。所以需要上帝做主动嘛，他先感动你嘛。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孩子长大不要离开，你要很注意他自己的经历，你常问他嘛，你感觉什么，你祷告有什么事情不要叫爸爸祷，你祷我在你旁边跟你一起，你祷，让你的孩子亲自与上帝接触，他有他很天真的方法，就达到天上了。 OK 啊，不要给他一个灌输，基督教是一种文化啊，是一种行事规则啊，你让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越早越好。我当然是我讲那么多是因为我妈每次跟我说， 说现在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呢，一个一个开始长大了嘛，有的又开始结婚啦，又不找不新，然后就走了走。他就叫我回去，要花多一点时间啦，跟这些人劝啦。我说劝有什么用？这个野草，父母都种上去了。那年轻的时候跟他们说了，这些爸妈都不管，就忙工作忙赚钱，孩子就往教会送。其实教会没有仙丹的，救不了这些人的。现在孩子长大了，就跟你表态了，没兴趣了，已经工作了，有钱了，有能力了，他都不需要你跟他祷告了。他有事情他找他朋友，你完全失控了。你觉得你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点的筹码了，连他们开始紧张，太迟了。 OK， 但是小时候如果你愿意花时间了，其实没有小孩太小不知道的。OK， 你们说啊太小了，跟他讲心灵，他根本不明白，这样要怎么大才算大？你告诉我，没有的，对吧？体重要多重才算是大人？多高才算？没有，恐龙够老了吧？大脑还不是像一个蚕豆那么大？年纪怎么能够代表东西？不能啊！你越早越好，孩子的心灵永远是活泼的。OK， 是单纯也活泼。如果他小时候他就接触了，他在心里面有一个印象，天父听他的，爱他的。我很相信，就算他长大了，他有叛逆的时候出去，他会回来的，因为这个印象很深的。OK， 那如果他总是觉得啊，都是爸妈的神啊，都是教会里面讲的啦，讲一套都做一套，啊。我想他走出去的时候，他是觉得他做了一个最好也是最对的选择，你就很难看他再回来了，是吧？所以我也不知道啊，我自己也是有一点是过来人啊，我父母也没有想那么多，他也就是，当然他也不会让我觉得宗教是一个信仰，是一个文化规则啊，但你说成为信仰本身，他们也没有说很严格的要求我去想啊，当然我被保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相信是上帝特别救我了。但是我身边每一个跟我长大的孩子啊，我们教会，我说不是现在了，以前就我爸的那个就第一间教会啊，都没有了，那些孩子都不在了，都离开了。我们那时两个长老做了20几年的长老啊。三个里面丢两个，最好的有一个是三个都全不见了，最好的一个是三个里面呢，一个半，就是呢一个偶尔去，一个有趣，一个偶尔去，一个完全不管，你知道吗？连普遍的问题在这里啊。好了，讲一大堆啊，不过这是有感而发啊，这是 bonus 啊。所以说回来，我是说为什么要经历上帝慈爱的吸引啊，就是感受到上帝的呼召那么重要，而不是只是听到一堆的劝诫啊，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真的是感受到上帝呼召你回来，这个经历可以持守在你的里面很久啊。好了，不多说了，就是以色列人有这种刚才前面描述的这一类的恩惠，但是结果他们选择是吃啊，他们啊这个谎言的果汁了啊，所以我不用太多解释，上帝就指控他们说他们是靠行为啊，依赖勇士，依赖他们的这些啊结盟啊，就是外邦啊的这些帮助，人却不愿意啊，就是奔投到上帝的应许里面。OK， 所以记得啊，人的自信跟骄傲是隐藏的，但是没有一个时刻是不存在的。最小的小孩也都有这个根源呢，就是他的自信跟骄傲。所以你只有就是你看见的时候，你只能够承认呢，他一早就在，而不是他后来才有。所以没有说太早去对付这个恶根的啊， 你越年轻他越年幼，他越单纯的时候，你就要让他常常察觉到傲慢自信的这个毒害，不要等到他都结出果子了，那时他就必须承受傲慢跟自信的果子啊的后果了，好吗？我看啊，对，还可以再讲五分钟，这个好，这是一节罢了，我们讲完它哈。我们来读是十四节，他说：“所以在这民中必有洪染之声，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就如撒勒曼在战争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这个比较不一般了啊，不过可以解释了。我们先来说第一句话，就是这民中必有洪染之声，这个表示战争了。那当然说没有战争，因为我们有兵，我们有马，我们有结盟嘛，对不对？但上帝却说，你们靠这些吗？我就让战争临到你们那里，就是你们怕的就来到了，成为你们的敌人啊。所以你们所依靠的这些兵马啊，都必拆毁。就是人有时就会觉得说，我们不断的努力，开始就谦卑嘛，就没有的时候不谦卑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希望可以摆脱上帝嘛，所以就不理。现在就，开始祷告多一点啊，因为刚刚起头啊，不敢冒出头来。等到钱开始多啦，经验也多啦，社会地位我们就开始减少祷告，后来呢慢慢呢就可以说不需要祷告了，对不对？上帝也没我办法，我也不在意了。那其实人都有这种习性啊，旧约你看啊，很多的所谓金钱都是短暂的，但长远来说呢，人都倾向要摆脱上帝的。就是很少人像大卫这样啊，做了王啊，还整天往圣殿跑啊，连所罗门都不会啊。所罗门一风光，刚开始是很惊险啊，一风光的时候就什么，就去到处跑了啊，建王宫啊，建花园啊，搞外交啊，就是啊，就该给他的公主啊、王宫这些了。你看到圣经哪个时候？除了第一次所罗门进到圣殿去，上帝用荣光充满之外，还有吗？绝对没有大卫那么多了啊！总之，大卫找不到他，你去圣殿就找到了。他就是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的，很少人是这样的啊。所以，人的骄傲啊，是我在说啊，是隐藏的，不会说是美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直常常提醒自己啊。好了，所以说回来这里了啊，上帝说我要用你们所害怕的啊，你们对自己的欺骗嘛，说我们平安了，上帝就说我用这个谎言来刑罚你啊。你觉得你很有勇气啊，你很有聪明啊，现在呢这是一个谎言，所以你要吃这个谎言的果子，就是战争临到你的国家每一个角落。所以高大的城墙被拆毁，勇士呢完全没有力量啊，你的导弹呢没有一个能够发出去，是啦，是你的国家有很多，听说俄罗斯有3000多颗核导弹，美国也有3000多，不知道是6000还是3000多，夸张了啊，中国就几百颗哈，好啊，有是一回事啊，发得出来还是一回事啊，那么扎在自己身上还是一回事。这有就赢了吗？上帝说是吗？你有兵就一定会赢吗？你的兵不能打仗啊，打不了仗，不奏效，怎么办？这就是上帝的审判啊！他说那一日呢，他们的悲惨要好像一个历史啊。但这里提到的一个历史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但是那个地点在圣经里面是有的啊，就撒勒曼在战争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伯雅比勒你查地图是查到的啊，他在约旦河外的一个地方。连撒勒曼就知道了，撒勒曼是这个亚述王啊，当时呢亚述王 他是提到当时亚述王的一个很残忍的一个屠杀啊，就是他到了这个地方，他把一切哈、啊、这城墙都拆毁，城市也烧毁，都荒凉了啊，人呢就屠杀啊，没有要带走的啊，连屠杀到什么程度呢？连性别也不分，通常人家杀的都是兵啊，就是壮丁啊，就是男的。啊，就不让你活嘛，因为让你活你会反叛啊，就把你杀了。OK， 通常女性呢是会被留下来的，老人也会被留下来，小孩也被留下来。这里举的例子是说，他把母子一同摔死，不是他只是针对有妈妈跟小孩的人啊，而是说他把那两个最不可能被杀的都灭了，对不对？一般上这两个是连动物都不。动物都不想去残害的啊，啊，就是看到这个小的嘛，弱的啊，但是他说那个战争是残忍到连最不可能遭受的啊杀害的这个女人跟就是有孩子的女人呢、啊，都死在一个地方，连就说。上帝要让他们不单只是因为他们想象自己平安嘛，上帝说你不会平安，你会有战争，而且你的战争不是一般的战争，你遭遇的战争是极大可怕而且是残酷的战争，这是上帝对他们的一个就是背叛的一个回应了，好吧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但这个不一定完全在我们的时代啊，但是我是想说看到这些话啊，应该有一定的回应啊，就求神光照啊，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那种隐藏的罪啊，就是骄傲的罪，不幸的罪啊，依靠自己手中的金钱啊，人际关系的这种暗暗的啊，这种暗流啊啊，在地底下的这种暗流啊，你让它久了啊，土地会塌下去的。啊，房子也会倒的。这一些求上帝让我们可以杜绝。如果要真的依靠耶和华，就要全心全意，啊，不能够、好像欺骗他一样啊，就是啊，用手段啊来给自己啊赚取可以好像独立于上帝以外啊的一个可能，好吗？啊，好了。啊，啰嗦讲一大堆啊，不 ，OK 了啊，我就啊对，就也交代一下啊，就是然后这个礼拜我现在是讲了，下个礼拜还有一次啊，我们也会讲，可能会讲到11章开头了，然后个礼拜我跟新一到现场，所以可能就只有半小时，再下去四个星期我们就回马来西亚了 ，OK。连去年年底呢我们还是继续啊在马来西亚还是可以继续，但现在不能继续是因为这个时差，我们现在是夏令时啊，然后呢你们九点马来西亚是三点了，三点我聚会还没完，可能刚完也可能还在路上还没回到家啊，所以就是冬天就没问题了，冬天我们是四点我们是赶到家了啊，但是三点就有一点困难，会回到家，可能在路上，所以我再跟同工们讲一下啦，就是可能报告的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那四个星期，应该是赶不回家啊，当然盼望你们也可以自己再看啊，何西雅书啊，如果从头看四个礼拜哈啊，给大家一个功课啊，第一章读到第十一章，连。回来了就轮到你们讲了啊啊，我来听啊也可以了啊，好吧啊，所以暂时安排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看那个时间表的确，我们马来西亚是早上有崇拜，下午有主日学，那我们主日学有时是一点半和两点才开始，因为他们吃饭嘛中午，所以三点肯定可能还没讲完，还在台上讲，是这样，好吧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哈。下午我们有敬拜啊，我们就到时啊再一起啊来见面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啊今天早上啊可以啊来读你的话语啊，透过啊先知的这个警戒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心 使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过去的一些从背景从我们自己的虚妄而来的这种陷阱他们不单影响了我们个人的信仰，也影响了我们的后代主啊，你就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不是存着一个叛逆的心去这样子做而是我们没有有一个清楚的明白跟教导，但是哇，你让我们今天既然知道了我们也看见了这个陷阱，就让我们有抓紧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去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让他们更多追求以上帝这个亲近的关系也更多从你那里来得到他们祈求的回应以致他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父母的信仰上面，而是建基在他们与基督的关系上面。主，我们也求你带领其他的信徒虽然我们可能没有一定的同样的顾虑，但是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属灵的状态有一颗谨慎的心求上帝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就算在考验的时候，在安逸的时候，主啊，你都保护我们免得我们陷入骄傲跟自信的境况让我们可以不断的依靠你也知道我们见你的面预备我们的心下午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